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坚守清望清好两岸平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中午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引发当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设施联通取得累累硕果，为全球互联互通共同发展注入新活力。
今年一至八月份，我国新改建农村公路9.7万公里，完成全年目标的75%。
第134届广交会今天开幕，首次参展企业超4900家。
第15届海峡两岸福德文化节在福建厦门举行。
第一家园来关注两岸学者齐聚福建漳州，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言。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到江西九江、景德镇、上饶等地，深入长江岸线企业、历史文化街区、农村等进行调研。总书记的到来让江西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努力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长江是长江经济带的纽带，在位于九江市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未来长江经济带怎么发展，发展到哪个阶段，都不可能离开长江的哺育。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长江保护好。九江市水利局局长叶灵志：
按照总书记提出来的长江共造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要求，守护好长江安全，维护好生态环境，采取必要的共振措施来保障我们沿线的防洪安全以及长江航道安全和沿线的生态安全，为九江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在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破解化工为江是推进长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要再接再厉，坚持源头管控、全过程减污降碳，大力推进数字化改造、绿色化转型，打造世界领先的绿色智能炼化企业。公司党委书记谢道雄：
我们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全方位的推动我们化石能源的洁净化、洁净能源的规模化、生产过程的低碳化，用数字化、信息化为我们赋能。我们有信心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能走得更好。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市考察调研时来到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他指出要集聚各方面人才，加强创意设计和研发创新，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
坚持文化自信，特别要把景德镇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要打造对外文化交流的新平台，让我们的陶瓷与世界更加紧密的交流，来共同传承景德镇陶瓷文化，让年轻人的未来与景德镇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
航空装备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点，在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 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上下更大功夫，面向未来需求出新品，努力构建先进制造体系，打造世界一流直升机企业。公司董事长周国臣：
我们定会把总书记的指示落实落地，坚决承接好国家战略部署，研制出更多安全、经济、适用的直升机，确保在关键时刻飞得起来、用得上去，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神，要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
上饶市婺源县丘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是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中心区，也是极度濒危鸟类蓝冠噪鹛自然保护小区，植被多样，生态良好。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指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江西省婺源县驻丘口镇王村工作队程程爱：
我们要继续通过林长制、河长制、鸟长制保护我们石门村的生态，在村落保护的过程当中不搞大拆大建，坚持我们自己的历史风貌，然后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们都来我们婺源旅游，来石门村打卡，让老百姓们通过乡村旅游的这个产业发展真正的实现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丝绸之路首先得要有路，有路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一个个连心桥、繁荣港、幸福路在各国铺展，为全球互联互通共同发展注入新活力。在东非高原修筑铁路，在天山山脉穿凿隧道，在印度洋上铺设桥梁，今天一带一路上的基础设施跨越群山，通江达海，正在让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的连接更加紧密。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则是互联互通的基石。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中国将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突破口，与共建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一张蓝图快马加鞭变成现实，无数人的生活随之改变。在非洲马达加斯加，一条由中国援建的公路承载了该国近一半的鸡蛋运输量，被当地人称为鸡蛋路。此前这里只有一条泥泞颠簸的土路，运输途中鸡蛋破损率超过20%，当地农户苦不堪言。去年公路的建成，让他们从此告别了鸡蛋破损的烦恼。马达加斯加蛋鸡养殖户马哈莲娜：
这是今年新盖的鸡舍，是为未来饲养更多蛋鸡准备的，现在路通了，我们养鸡运鸡蛋方便多了，谢谢中国，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双溪公路的贯通让出行效率大幅提升。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同样是开车10个小时的车程范围，向东过去只能到达中国新疆的伊宁，现在可以多走680多公里抵达乌鲁木齐；向西以前只能踏足哈萨克斯坦边境小城塔拉兹，现在可以多走640多公里到达乌兹别克斯坦一览历史名城撒马尔罕。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
中亚国家身处内陆，如果说以前的中亚国家处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空间，那么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他们得以扬帆起航，驶入开放自由的世界贸易海洋。可以说这一倡议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新的广阔发展机遇。
这十年，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新生，全新的联通网络也在不断建立，一个个基建领域的第一次由此诞生。 全长536公里的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打通一条内陆城市连接大西洋的经济动脉。尼日利亚第一个快速清关的自动化港口建成投用，带动了西非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飞架南北，将克罗地亚两块领土连为一体。基础设施的不断涌现，让许多发展水平落后的共建国家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王燕：
我们的研究就是看了400多个硬基础设施的完成项目，我们发现78%的已经完成的项目已经缓解了非洲国家的这个发展瓶颈，道路、铁路、空运、港口、基础设施就能够促进他们的出口能力和加工生产的能力。
十年来，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网络越织越密。在陆地，中欧班列连通欧洲25个国家；在海上，丝路海运航线通达全球43个国家的117个港口。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宽，我国已与57个共建国家实现空中直航。人畅其行，物畅其流，正在从愿景变为现实。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新改建农村公路9.7万公里，完成全年目标的75%，农村公路建设取得扎实成效，便捷高效的农村公路网络基本形成。这几天，重庆市巫山县下庄的大环线建设正加紧推进，预计下个月底全线开通。今年以来，河南扎实推进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实施，全省17.9万个20户以上的自然村通上了硬化路。在江苏，具备通达条件的行政村双车道四级公路覆盖率达100%，90%以上的农村公路为优良路，基本实现乡乡都有美丽农村路。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农村处处长杨勇：
党的18大以来，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70万公里，解决了约1100个乡镇、10余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的难题，全国农村公路全部纳入管养范围。
目前，城货下乡、商货进城、电商进村、快递入户，农村公路把城乡双向运输进一步打通，畅通了人流、物流在城乡间的双向流通，有效盘活了农村地区的资源，把农村与全国大市场连通起来，带动了百业兴旺。今年1至8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84亿元，拉动投资规模超20000亿。农村公路客货油融合线路稳定在8000条以上，客车代运邮件快件超1件，全国农村公路管户领域提供就业岗位80万个。吸收脱贫户超34万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武振军：
下一步，我国将形成规模结构合理、设施品质优良、治理规范有效、运输服务优质的农村公务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升级的四好农村路将持续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134届广交会于今天起到11月4号在广州分3期举办。本届广交会在组展方面优化调整，展览规模再创新高。第134届广交会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了5万平米，3期总面积达155万平米，展区也增到55个，相应扩展了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新材料及化工产品等展览题材。同时，将建材、卫浴两个展区从第一期调至第二期，将玩具、孕婴童用品等5个展区从第二期调至第三期。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透露，
机电馆的参展企业这次首次突破了10000家，达到了11024家，较上届增加了1139家。 增幅达到11.7%，占到本届广交会出口展参展企业数量的39.5%。机电管公社展位数21873个，较上届增加了3201个，同比增长了17%，占到展位总数的近30%。
本届广交会首次参展企业超4900家，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超过200场，参展企业带来新展品约68万件。其中，新能源、工业自动化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展品数量约10万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楚世佳：
本届广交会境外采购商报名踊跃，来源地广泛，预计到会人数将比第133届广交会明显增长。大批境外采购商参会，将有力提振行业信心，帮助更多企业结识客户，获取订单，拓展国际市场，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今年以来，我国大力推动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建设，一批国家重点项目加速建设，顺利投产。1到9月份，我国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突破2500公里，创历史新高。国家管网集团工程部总经理齐建华：
前三季度，国家管网集团管道建设总里程超过2500公里，同比增长了30%，达到历史新高。我们加快构建布局优化、覆盖广泛、功能完备、外通内畅的全国一张网，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畅通国内大循环，进一步夯实了物质基础。
10月15号8时54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云海1号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云海1号04星主要用于开展大气海洋环境要素探测、空间环境探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任务。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491次飞行。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闽粤传真。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第15届海峡两岸福德文化节在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山福德文化广场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福德信众、公庙代表、两岸民俗文化专家学者、在下台商台青代表等齐聚一堂，参加各项活动。台湾寺庙金兰会会长王增荣表示，福德文化体现人们对土地的感恩与敬畏。台湾土地公庙数量众多，福德信俗是台湾岛最广泛的民间信仰之一，推动两岸共同弘扬福德文化，对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契合具有重要意义。除开幕式祈福送典仪式之外，主办方还组织台胞参观湖里对台交流图片展，参访台青创客家、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开展博饼联欢等活动。以此为契机，厦门市湖里区将进一步落实各项惠台政策措施，支持海峡两岸同胞深化文化交流，助力台青就业创业，为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做出更大努力。日前，2023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作为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十年成果展也同期开展，多个大国重器亮相展会。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林的报道。
本次成果展以砥砺十年、逐梦深蓝为主题，设置序言、大国重器、专业学科、海洋经济等7大篇章，集中呈现了十年来我国在航海装备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和突出成就。承办方赛迪研究院项目主管葛晓曦：
新时代十年成果展每一个篇章它都有一个相应的定位，主要展示的是国产大型邮轮、深远海海上油气开采、高附加值的高端船和特种船、深海载人潜水器这样的一些系列产品。
走进大国重器展区，爱达魔都号大型邮轮、长恒系列液化天然气 LNG 船、长翼号超大集装箱船、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雪龙2号极地破冰科考船等国之重器的模型映入眼帘。 该展区集中展现了我国在航海装备领域的重大突破，彰显我国在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中，爱达魔都号大型邮轮尤其受关注，它不仅是中国首制大型邮轮，还是全球首艘5G 邮轮，零部件数量多达2500万个，是复兴号高铁的13倍，辐射电缆超过4200公里，约等于上海到拉萨的距离。承办方赛迪研究院项目主管葛晓曦：
爱达魔都号的寓意是上海出发，爱达世界，这是他们这个名字的这样的一个寓意。今年9月份已经实现了第二次这个试航顺利完成，2024年将会正式的这个投入运营，大家就可以乘坐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邮轮。
日前，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首个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正式投用，将进一步完善平潭跨境电商的业务功能和服务载体，为辖区跨境电商企业降本增效。请听报道。
在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工作人员正在对新一批跨境电商退货商品进行分拣、整理、质检。在经过平潭海关审核查验并完成申报后，这些商品重新上架销售，相较于此前至少快了3到4天。这是平潭首个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带来的便利。投用以来，截至目前处理退货清单包裹数量4398单，货值112.85万元。福建跨境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中心负责人高成龙：
此前我们需要在跨境电商的园区区外另外租赁退货仓库，并且投入专门的一个人员跟物力来完成这个退货包裹的申报分拣工作。那现在的话，园区内有这个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不仅在整个流程上可以缩短一半的时间，而且可以为我们企业全年可以大概预计节省20万的一个运营成本。
近年来，平潭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发展日益迅猛，配套销售服务需求也不断提高。平潭海关全面复制推广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进一步解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退货问题。平潭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三级主办温科西：
新的退货模式下，包裹可直接运输至退货中心仓内，通过质检跟一道查验便可直接上架销售。对消费者来说，退货后货款会原路返还，个人年度交易累计金额也会自动恢复，消费者可实现放心买随心退。
据了解，福建跨境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退货仓日均处理量可达10000余件，退货中心仓模式落地，有效降低了平潭跨境电商企业经营成本，为平潭跨境电商业态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日前，全国首个数字人民币产业园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正式运行，9家首批意向入园企业完成签约。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的报道。
作为全国首批4个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之一，如今在深圳，数字人民币已成为想得到、看得见、用得着的支付方式。点外卖、团购美食套餐、买菜、骑单车、预订景点门票，应用场景应有尽有，并创下了多项全国第一。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6月末，深圳已有受理商户超210万家，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超3594万个，数字人民币已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深圳以市区联动模式在罗湖区共建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示范区，成立了4大国有银行深圳市分行牵头的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合作平台。深圳市罗湖区金融服务署署长黄拓：
是第一批试点这个城市啊，整体来讲啊，数字人民币还是处于一个发展期，总的思路就是从应用试点要转向应用生态的建设。
近日，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3年学术年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论坛在福建省漳州市举办。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四川、福建、台湾等海峡两岸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建言献策。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本次论坛共吸引了近百位两岸专家学者参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马晓光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大陆经济发展展现强大韧性、强劲动力和创新活力，为广大台湾同胞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广阔空间，
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那么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谋互利双赢之道，是利在两岸当下，功在民族千秋。我也希望各位专家学者通过研讨交流能够共同发出强有力的呼声，那么使得两岸同胞关心两岸关系的每一位中华儿女特别是台湾同胞能够辨明是非利害那么做出正确的抉择。
马晓光同时指出，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地相近，人相亲，对台工作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良好的条件，融合发展要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
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新的政策意见那么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为台胞台企全面融入福建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所以也希望各位专家能够多多建言献策提出一些非常好的有前瞻性的，能把它落到实处的一些路径办法，最后把这件好事办好。我们闽南师范大学我们充分发挥闽南文化学术研究重镇的这么一个独特的作用为积极促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为对台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福建省尤其闽南地区是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和台商投资密集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严正生认为，福建对台湾同胞吸引力大，他期待两地加强互动，造福更多台胞。
走两岸统一融合这条路上，福建当然是责无旁贷责任也特别的大大部分的台湾的人来到福建，就是我们来到漳州也好，厦门也好，就是你感觉上面无论是语言、饮食包括一些建筑文化等等都非常的接近。所以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当然在两岸融合方面就是负起了一个蛮大的责任
严正生还说，这次福建行他看到了大陆各有关部门积极落实相关政策，执行力非常强。
在这里看到各个学者专家或者是涉台的公务人员很努力在朝这个方向看到有些论坛，包括像两岸一家亲这样设计跟台湾是有一些呼应，福建要作为一个跟台湾对话的一个平台。闽南师范大学有这样一个两岸一家亲的研究，那跟台湾最近有候选人提出来两岸一家亲的主张是很接近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走的一个方向。
专家学者们在主旨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围绕两岸融合发展主题，从当前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发展形势分析，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策略路径和实践创新，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的规划要求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厦门大学张文生教授表示，这场交流恰逢其时。
那么这一次研讨不光是时间显得好，地点也显得好，放在研究闽南文化的重镇在闽南师范大学在漳州这个地方开这个会呢具有特别意义的。两岸的学者呢坐在一起，针对这个意见呢出谋划策怎么样来使得这些规划，使得这些措施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两岸人民呢都希望两岸和平，都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都希望呢两岸融合发展呢能够不断的往前推进，使得两岸人民的这个交流交往呢会越来越密切，两岸的认同也会越来越密切。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月妹，代表责任编辑刘洋涛、陆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梳理
评述，
权威。